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天晚上大约11点钟的时候，我被一阵推搡给弄醒了，揉了揉视线有些模糊的眼睛，这才看到周静和张金雅已经准备好了，黑子正蹲在门口，看来都在等我。赶紧起床，张金雅催促我一声，说完二话不说将一团卫生巾塞进我裤兜里，顺便在我身边撂下两张上面画着奇怪纹理的黄纸符，说红龙留着火山，这两道纸符呢是掌心雷，要出了什么意外的话，用着符纸轰那二妞的胸口，不过想来是用不上这只符纸啊，这二妞今夜不过刚刚成型，没成气候，会不会害人呢还是两说，拿这个东西啊，也不过是给你防身用的。好了，咱们赶紧走，子夜时分是天地间阴气最盛的时候，也是阴魂成型之际，咱们呢没有太多时间。我一听这个，整个人顿时清醒不少，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就穿鞋下地。好在睡觉的时候是合衣睡下的，倒省了不少穿衣服的麻烦事，直接把摆臂刀背在背上，跟张金牙他们就出了门了。等我们赶到的时候，老村长和四五个年轻后生在二妞家门口等着，一看我们过来，连忙迎了上来，对张金牙说，
张道长啊，尿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就是大公鸡啊都是挑的村里头最健壮的。
说着老村长伸手指了指四周九个角落之中，我这才看清那九个角落里分别藏着九个被红绳绑了嘴绑了腿的大公鸡，长得十分健壮，看样子是养了有些年头了。不错，张金牙点点头说，好了，你们就回去吧啊！记住，告诉村里人，今天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给我开门，而且千万不要来这地方看，否则出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一概不负责。
放心吧，我都通知了，就连二妞家的家人呢，我都和他们说了一声的。
老村长说完之后，带四五个年轻后生离开了，走的时候非常匆忙，看样子对着子夜问鬼的事情是打心眼里发怵的。一直等人走差不多了，张金牙他带着我躲到距离二妞停棺材地方大致30米远的地方，一片小树林里，自己挑了一个看着有些年头的大树往后面一坐，靠着大树嘱咐我和周静，你们一会儿啊都要听我的命令做事，只要我一声令下，你们就立刻去解开那大公鸡嘴巴的红绳子，让那些大公鸡啊卯足劲儿打鸣，激活一下我部下的九阳困魂阵，把那二妞呢困在里面，方便咱哥仨问话，明白没？我和周静点点头，方才老村长指大公鸡的位置时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啥难事，我们两个都能做。做完这些安排，张金牙就没搭理我们，闭上眼睛靠在大树上开始闭目养神了。我一看这架势也就没再说话，随便找了一棵树靠在后面闭上眼睛，也是耐心等待着。黑子乖乖卧在我身边，也不知为什么这条獒啊特别黏我，这么一来我就干脆换个舒服点姿势靠在黑子身上。大概因为今天奔波一天的缘故，我特别疲累，没过一会儿我竟然睡着了。这一睡也不知睡了多久，反正迷迷糊糊当中我感觉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拱我的腿，睁开眼睛一看，竟然是黑子。这条狗是通人性的，看我醒了竟然呜呜叫了两声，昂着嘴巴指了一个方向，我顺着那个方向一看，原来张金牙和周静不知什么时候从大树后面出来，正趴在一处低矮的草丛里窥视二妞停棺的地方。我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八成已经是到时候了， 连忙带黑子蹑手蹑脚地凑了过去。
你真牛逼呀啊！
张金牙看我过来，张嘴就乐了。那颗大金牙看起来格外抢眼，对我伸个大拇指，压低声音说道：
明知道这儿半夜有个阴魂要出来，你还能睡着？这神经大条程度快赶上你那被困在千年古墓里还能吃得香睡得香的老爹了啊！
我苦笑了一声，没好意思说，其实啊，我自己身子弱的事儿，体力和一般人没得比。今天跑这么久，跑前跑后忙了一天，早就累了。换平时啊，早已经瘫在那儿了。今天能坚持到现在，已经算是个奇迹。睡着完全和神经大条没半毛钱关系，主要是割累呀。我没搭理这货，趴在草丛里朝二妞的棺材看过去。我这才发现，棺材边缘竟然开始往外冒出丝丝缕缕的白烟，而且冒出的白烟是越来越多。我分明能感觉得到，这四周的气温开始急剧下降。我跟前草丛的叶子上都盖上一层白霜。现在可是七月份，毫无征兆出现这种情况，那绝对是有脏东西要出现了。对于这种事情，我也不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很清楚这种气温急剧下降是阴气凝聚聚而不散才造成的。毫无征兆的棺材盖子竟发出一声巨响，着实吓了我一大跳。紧接着咣咣咣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能清晰看到棺材盖子在上下震动，就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般。棺材里冒出的烟这时候愈发的浓郁了，在棺材前面渐渐形成人形形状。
不对劲儿啊，
张金牙在我身边轻声嘀咕着，
这二妞不过是刚刚成型的阴魂，哪来这么重的阴气啊？看来今晚的事情好像是要有变故。
我被张金牙说的心里咯噔一下，可不等我问，棺材面前那团人形的白烟又有了变故。白烟已经开始渐渐散去，露出了一个女人的背影。这女人穿着一个大红衣服，正背对我们，头发披散，身影窈窕。虽然看不清楚脸，但是我从体型一眼看出，这不就是棺材里的二妞吗？虽然这二妞的尸体已经是被破坏的没有样子了，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都是往好听了说，但体型还是保持了下来，与眼前这个红衣女子的背影简直是如出一辙。我不禁瞪大了眼睛，连呼吸都不由自主地缓了下来，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二妞的背影。这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二妞身上根本不是穿的红衣服，那是因为她身上冒出的是红光，因为太过炽烈，所以让我误以为她穿着红衣服。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那红光之下隐隐约约是一具白花花的女性身体。我忽然想起以前在家里一本藏书上看到的关于阴人生活的内容，上面说这阴间其实是没有卖衣服的，阴魂成型之后，他们身上的就是死时候穿的寿衣，想穿别的衣服得靠阳间的亲人给他烧。所以有时候经常梦到自己某位死去的亲人不穿衣服或者不穿鞋到自己面前来走来走去的话，就说明这位死去的亲人在地底下没有衣服或者鞋子穿，所以才托梦给你，去其坟头烧点，这梦境自然消失。而这二妞啊，死得可怜，死了之后衣服薄皮棺材都是老村长掏钱买的，家人几乎什么都没有给他置办，别说请专搞殡葬的人给他收拾衣容了，就连寿衣都没有，还被那捡尸的牲口扒光衣服，把尸体割了个七零八落，丢在棺材里面。形成阴魂之后，身上没有衣服是正常的。想到此处，我对二妞的怜悯同情又多了几分。 我身边的张金牙这时候显然也看出二妞身上的秘密，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低声嘀咕道：他妈的，这分明是个厉鬼啊，阴魂刚刚成型就变成厉鬼，分明是要害人的架势。咱哥咱要不是在他刚形成就碰上的话，等他害上几条人命那可就麻烦了。这家伙不开口还好，一开口，二妞的阴魂顿时一下扭过头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张金牙连忙闭上嘴。二妞化成厉鬼之后相貌并不狰狞，不像乱葬岗那个厉鬼，容貌和正常人差不多，比他的尸体好看多了。他的尸体脸皮被割走，脸上血肉模糊一团，根本看不清他长啥样，眼下变成厉鬼却能看到他的容貌，脸型和五官都挺精致的，唯独那双眼睛有些瘆人，是血红血红的。不过他也仅仅只是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就扭头朝自己家门口脚不着地地飘了过去，对自己家门是康康康地敲了四下。正所谓人三鬼四，人敲门的时候习惯敲三下，而鬼敲门是敲四下的，所以如果半夜听到有人敲门敲四下的话，可千万别开门。不好，夜半鬼敲门还要害人了。张金牙脸色顿时一变，这二妞化成厉鬼以后双眼血红，心里只剩下生前种种不平遭遇的怨气，如今直接敲自己家门，显然是要向对生前虐待他的父母索命了呀。说完，张金牙腾的一下从草丛里站了起来，大声吼了一声：孽畜，本道在此岂容你害人。说罢，这货从裤兜里掏出一条红龙，啪的贴在自己胸口，手里拿着用黑狗血染红的墨斗线朝二妞扑了过去。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